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让我们一起先来，我们再做个祷告哈。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悟性，也让我们所听到的，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也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去。特别在今天，当我们在讨论，在思考怎么可以跟你再重建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心灵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来检查我们的内心，看我们有什么要除去的，让我们在此一刻能够俯伏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还是继续跟你们看这个撒母耳记的信息哈。当然你看到今天怎么读的是诗篇不是从撒母耳记出来的经文。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诗篇51篇呢是大卫所写的一篇诗，而他写诗的年月呢，应该就是刚好就可以插在这个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时间段里。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以第一人称的这个一个一篇诗来跟您继续分享这个撒母耳记这个信息。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篇诗所讲的是一个认罪的诗哈。讲到罪呢这是一个比较不受欢迎的话题，因为不是太多人喜欢听牧师你今天要讲我有罪了然后什么的我不觉得我是罪人什么的，所以有些人就可能不大喜欢听。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面来去理解一下主要就是说罪呢这个东西呢有时候你会知觉，有时候你不知道但是它影响我们它缠累我们甚至最好的人他也会不知不觉当中堕入这个罪当中。所以今天想透过这个大卫的诗来跟你们看看怎么可以从罪的解脱回到上帝的那里去哈。那当然讲到罪呢，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讲的话题就像我说哈，我记得罪这个字呢，当时我去教会然后信了耶稣虽然有认罪悔改，其实对罪这个字呢我一直是很模糊的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罪这个字挺抽象的哈，你说有罪 OK 我也承认，但你说罪嘛，我的印象就是杀人放火嘛，但我又觉得我没有哈，但你要说我是不好，我也觉得我也不太好，所以就模模糊糊哈。所以后来信了耶稣很多年之后呢然后所以结果传福音也传得不是太好，为什么呢？人一讲到罪的时候呢，我就是讲得不清不楚，人家也听不懂，然后我自己也不懂后来呢可能你们就比我好一点，但我就是一直抓不住不知道开窍比较慢吧。后来过了有一阵子了，很多年了，有一次突然间就把这个罪弄清楚突然发现原来弄清楚之后还是有点好处的，然后呢比较容易明白了，然后也能够说服自己，也能够说服别人哈。那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不过我就重温一下了哈，什么是罪弟兄姐妹，我问你什么是罪，什么是罪，罪是什么？罪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OK 这是有的。那罪是什么呢？其实要解释罪呢，我们要先跳出这个罪这个文字上的限制哈。今天我把罪这个字放在你面前，你想到什么？就是坏事嘛，杀人放火奸淫偷盗这些东西，对不对？你把 sin S-I-N英文字这个放出来也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对罪的含义呢是超越了这个文字的含义的。所以理论上如果最好的呢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文字来表达这个概念，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就是用我们现有的文字来表达一个圣经的概念，但你要知道这个文字本身有缺陷，因为它不完全。所以呢，我们现在罪呢，一般呢，只是能够表达出那个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那个层面。但罪真正在圣经有什么含义呢？我们都知道，罪有这个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含义，这个就是罪这个字表达不出来的了，对不对？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就是什么呢？亏缺了 神的荣耀，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犯罪，也就是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犯罪，你做不到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犯罪。神要我们做什么？行善公义啊，这些对不对？神的标准挺高的，所以我们就是罪人，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对不对？那还有呢，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没做的也是犯罪了。神要我们去爱仇敌，神要我们去祝福那恨我们的人，对不对？神要我们去照顾孤儿寡妇，神要我们去怜悯人，如果没有怜悯人的心，这也是一个堕到就是落到这个犯罪的当中。那还有呢，圣经里耶稣把犯罪这个更推的更底线更高了。怎么说呢？圣经说，你说你没有杀人，但你心里恨弟兄的，你就是什么？就杀人了，对不对？你说你没犯奸淫，但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那就犯奸淫了。今天警察能不能来跟你说，哎呀，某某人，对不起，我现在要把你抓走了，为什么呢？你心里面跟一个女孩子犯了淫乱，你说胡说八道，我心里想的东西你看得见吗？现在警察能不能这样抓你？不能啊，他不能这样定你罪。现在你真正犯了罪，还要找证据，还要有证人，还要和很多的来证明你犯罪，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是怎样说呢？圣经说，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所以你心里面有想的没做的已经怎样，也是犯罪。所以笼统的来说呢，犯罪是什么呢？达不到神的标准，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想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这都是罪。所以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啊。所以讲到罪这个字呢，大家可能有听过不同的传道人啊、牧师啊，他们可能跟你讲过哈，就是说在原文圣经这个希腊文，罪这个字呢，它的罪根呢，就是好比有人拉弓射箭，这个箭出去，结果呢打靶偏了靶，中不到红心，就是那个字根，然后用来形容罪，就是说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做了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思想你偏离了上帝的思想，所以用这个字来表达，对不对？有没有听过拉弓射箭打靶中不了红心，这个是在字根里面就告诉我们的。哎，那你可能会问，就是那希伯来文的罪又是怎么，有没有这个字根的东西呢？希伯来文呢字根倒是没有，不过呢它有三个字来形容罪，也就是希伯来文呢、就是说上帝所选用的语言来表达给我们他的救恩的，他的他要给我们看他的有关他的这个文字呢，当碰到罪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也还是没办法完全表达，所以后来要用三个字来表达。这三个字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51篇里面呢都出现过的，给你们一起看好吗？ Okay.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你留意哈，讲到跟罪有关的呢有三个字的，对不对？那请留意，在这个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这里有个罪，对不对？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这两个罪是一样的。但是在第二节除了罪还有什么东西？求你将我的罪孽，那在原文的文字里面，罪孽跟那个并解除我的罪是两个字来的，是不同的。所以中文的翻译，一个是翻译罪，一个是翻译罪孽。那罪孽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只出现一次，对不对？罪出现两次。另外还有一个呢，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什么过犯，还在哪里出现过呢？第三节，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所以在这三节里面，过犯出现两次，罪出现两次，罪孽出现一次，罪孽、过犯、罪，这三个是三个字来的。所以大卫在这里把这三个字全用了，而如果你把这三个字用起来呢，那个就是对罪的一个最好的描述了。那这三个字有什么意思呢？解释给你们听哈，是有点不一样的。第一个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罪， 这个罪呢，基本上就是拉弓射箭达不到红心，跟希腊文那个很像，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说，当然这个罪你就可以用来含啊，就是表达做不到神要做的事情，去做了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思想上的这种，跟这个啊新约圣经希腊文用的那个罪是一样的。但是在大卫所写的五十一篇里面呢，还加了两个词哈，两个字，一个是什么呢？过犯。过犯是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说罪是达不到标准嘛，对不对？那你达不到标准，有可能是不小心的、无意的啊，不知道的。但过犯是什么呢？过犯是你明知道有这个标准，却去违反它。有个动机，有个悖逆，所以叫悖逆之罪。就明知道有这个是不能跨越的红线，你却跨越了。过犯英文翻译 transgression。transgression。这里北美比较少见哈，以前我们在东南亚的时候呢，因为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吧哈，你知道老英呢是很喜欢草地的。英国人啊，很喜欢草地的，然后他们草地呢，这个公家的这些机构啊，他的草地就会弄得漂漂亮亮，就像这个什么高尔夫球场的那种草地那样。然后他的漂亮呢，不是给你踩的，是给你看的，所以要插一个牌子叫什么，请勿践踏草地，对，英文是 do not transgress， 就不能踩。但你知道我们当时小孩子一看到这个 do not transgress 不能践踏草地，就特别想怎样，是特别想踩它。你不说还好，你说了我就特别想踩它，看别人看见就踩了两脚。但我踩了两脚那个是什么？就是过犯，对不对？那你今天这里很少看见有这种草地不准踩的，但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的建筑物，有一些的工地，他挂了一个牌 to not transgress， 对不对？有点像卡住那种物理有恶犬哈，不能进去不能进去。那你如果看了那个，你偏想进去呢，你就是违反了他的标准，那个就叫过犯，明知故犯。那除了过犯还有一个什么呢？罪孽。这个罪孽就是恐怖的。这罪孽呢是有点像什么呢？你明知有个标准，你故意去犯，而犯完之后你知道错了，你还扭曲那个标准来说服别人你做的是没错的。明白我意思吗？你可以说，哎呀，我踩了这个草地，然后这个草地为什么不能踩？所有人都踩，为什么不能踩？对，而且这个过时的，贴这个招牌的人已经不在了，说我踩没事情，这样不是现在的规矩。你要我们会扭曲这种东西的。前一阵子国内不是有个新闻吗？有一位明星，他的我就不说名字，你都猜到了哈。有一位明星，他的太太就出轨了，就是跟他的经理人就走掉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明星很大受打击嘛，就要求离婚。然后舆论呢，就大家当然同情受害者，对不对？同情这位明星，就骂他的太太什么的。太太呢也反击了，对不对？因为现在网上时代嘛，他也要为自己申辩。为自己申辩什么呢？来来去去都是那一招，就做错了或者是理亏的那个人呢，他要反击对方呢，通常都是说怎样呢？他说他对我不好呀，他从来不爱我啊，他从来不陪我啊，他打孩子啊什么的，你明白吗？就是把他所做的这个婚外情不对的地方呢，扭曲成分散你的注意力。我再讲个例子，是去年奥运还是前年奥运？巴西，去年了哈，我都忘了。去年巴西奥运，美国不是有几个游泳选手吗？他们就是晚上就去喝酒啊，后来呢， 其中一个就跟记者说，哎呀，我们昨天晚上去喝酒，然后就被人拿枪打劫我们，用枪指着我的头，然后抢了我们的钱。哇，这个消息一出来，哗然了，因为就是那么恐怖哈，然后巴西的政府听了也很不高兴，为什么我们的人会干这种事情，所以就去查啦，然后查就找到那些录像员，发现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他们三个喝醉酒了，然后凌晨的时候就去到一个加油站，然后呢就去洗手间的时候把人家门给踢破了，踢破了之后那些人就来要跟他们赔钱才能走哈，所以后来就跟他们要了钱，然后他去跟人家说的时候就说什么是人家抢他的钱，所以明明的是说谎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件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事件，后来因为他一说谎呢就闹得越来越收拾不了，到最后呢他还要被逼道歉啊什么的。你要在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出来要把这件事情化小，怎么化小呢？通常就是要扭曲这个标准，所以呢奥运会就派了一个人出来哈，当时还是他觉得可以把他压住的时候就派了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出来就怎么说呢，他说哎呀这些 kids， 他说这些是 kids， 你知道他现在多少岁啊，二十几岁的了哈，他说这些小孩子哈，他们只是尝试想 have fun， 想要寻快乐而已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是代表他们的国家，然后他们是承受很大的压力，在压力底下呢，有时候呢，他们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Life goes on。就得过且过吧，他意思是什么，他们的说谎是因为他们的压力太大而说谎，我跟你说压力太大可以说谎吗？前阵子香港出现了一些事情，就是有一次在这个旺角，就是有一群人就出来示威，对不对，丢砖头啊什么的，没有，在中华还是哪里啊，总之有几个警察后来就抓了其中一个，就把他去殴打吧，殴打之后后来就被判坐七年牢，是不是两年哈，要坐牢，就是那些警察要坐牢哈。然后你知道法官说为什么要判他们那么重吗？他说你是 professional， 你在压力底下是不能生气的。 OK， 哎，你现在在奥运里面，这些是什么 professional， 在压力底下，他说你是可以犯错的。弟兄姐妹，你看他的那个扭曲，他就是要把它淡化，他说他们这样犯错是因为他们在压力底下，你要同情他们，而且他们是 kids， 他们是小孩子。哇，你知道我们如果一犯错就可以说我是小孩子，请你放过我吧，这个太简单了哈。你知道我不太想讲政治人物哈，但是就还是要提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还没有发现他被抓到的时候，就说他犯奸淫的时候呢，他可以扭曲到什么地步呢？他说他所做的那一件不算，就怎么去看，你们就上网去看了哈，就扭曲，那这是人很会用的，我跟你说谁最会用呢？那些打官司啊，这种律师啊，扭曲。那但问题是，大卫在这个诗篇51篇里面，为什么用这三个字呢？因为他说我都犯了，我都做了，我有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我有故意犯罪的，我还有什么扭曲标准来做这件事情的。你说当一个人他有犯罪达不到神的标准，又扭曲神的标准，又故意去犯，他还能不能得到神的赦免呢？还是可以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一方面从大卫的这个事情说明 犯罪的可怕，一方面希望大家也从大卫的这个后来的悔改说给大家看到，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上帝那里去。那你要知道大卫是什么时候做这首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说得很明白，对不对？就是他犯了罪以后，跟八十八犯了分外情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了四首诗。也就是说他是犯了奸淫罪之后，被神责备之后而做的，用来表明他的心情。也就是说大卫在没有写这首诗之前，他绝不觉得自己有犯罪，不觉得，我们一看就知道有，但是他不觉得。所以你要他要拿单来责备他，他才醒悟。所以你要知道罪这个东西的可怕在哪里呢？他可以把一个好的人呢变得去一个不好的人，他都不知道自己变成一个不好的人。那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我来描述给你们听了。这个故事呢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哈。那我今天就是用尝试一个说故事的形式来跟你们说一说大卫犯奸淫的这件事情。说的时候难免有时候会加点盐加点醋哈，但是我就是还是尽量保持原貌给大家听听哈，然后你就稍微知道大卫当时的挣扎，那是心情哈。有关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当时呢大卫的国家呢还不是太太平的时候，有跟别人打仗，那时候是跟亚扪人在打仗，所以他把他的元帅耶牙呢就派到前线去，然后派了一些士兵，然后就在那打仗。然后可能是平时呢就比较忙碌吧，要听这些战报啊什么的，所以可能睡觉晚上睡得不是太好，白天也可能比较忙。后来呢有一天呢他就睡觉了，什么时候开始睡没说，但睡到什么时候呢？睡到太阳平西的时候才起来。太阳跟西边平面平行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傍晚。睡到傍晚的时候才醒来。你有没有睡过傍晚的时候才醒来？可能试过睡下午觉吧哈，睡到傍晚的时候醒来的时候怎样？有点内疚感哈，就是哎呀怎么浪费那么多时间哈。那我不知道大卫怎么想的哈，他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醒来，那时候就精力来了，对不对？然后就散步就散步到自己的王宫的屋顶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看了，你就知道那些建筑物都是依山而建的然后呢最高的地方当然就是大卫的王宫，然后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这些的房子哈。然后他就一上去就看我也不知道他第一次看到还是看了好几次的，就看到什么呢？看到有一位妇人在屋顶上美人出浴洗澡。而且圣经说很奇怪形容很，他说那人容貌甚美。哇，我在想那时候又没有望远镜然后他王宫也大概有一些保安范围，大家可以知道人家容貌甚美。我估计可能不是看一次，是看了很多次，然后不错，容貌甚美，可能是还偷偷看过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我的想象力比较丰富，我觉得可能看不止一次，然后看习惯了，然后就去看。然后看了这一次呢就出事了。为什么呢？他就去问哎呀这个人是谁的女儿是谁啊，就有兴趣了，对不对？人家就跟他说这个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赫人是谁呢？赫人呢就是当时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时代当时神都还没有把迦南地给他，就应许说迦南地要给他。迦南地当时的人是谁呢？主要就是迦南人还有赫人。赫人呢是在当时米索波大米一个很大的民族，甚至是一个王朝，在历史上呢曾经左右了这个米索波大米的很大片的一幅疆土。然后这些赫人呢到后来到了大卫的时代呢，这些赫人就逐渐式微了，就是开始就没有能力了，国家也没了。后来这个赫人乌利亚呢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投靠了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卖命。他这个乌利亚呢就成为了以色列人军队里面的预言大将，很会打仗忠心耿耿是一个猛将。然后呢而且现在就是为 国出征跟亚门人打仗在前线，所以太太独守空闺。那大卫这个时候呢一看，哇，就成龙不是说过吗，凡是男人都会犯的错，他有没有听过他说这句话，凡是男人都会犯的错就是出轨。所以呢大卫就不理了，然后呢他就差人去把妇人接来，然后一问，哎呀，月经刚刚得洁净，那就安全了，对不对？不可能会有怀孕的机会，于是就干了这个不该干的事情。那结果呢，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越想隐瞒啊，就越包不住火，这纸包不住火。结果呢这个不久之后呢，这个拔示巴呀，这个乌利亚的太太就派人来跟大卫说，哎呀，我怀孕了。大卫一听，糟糕，这件事情要穿帮啊。大卫也不笨，立刻就动脑筋，脑子一转，有个办法，立刻派人到前线打仗的大元帅约押那里，打发赫人乌利亚回家。约押不明白，我们正在打仗，我需要人，你为什么要回家？没办法，就让他回去，以为大卫是有什么事情想跟乌利亚谈嘛，对不对？所以就让他回去。所以乌利亚风尘仆仆的就赶回来，但大卫没想到的就是个乌利亚赶到耶路撒冷，第一个就去见谁？去见大卫。你知道大卫可能也没想到这乌利亚竟然不会先回家而回到他那里去，所以乌利亚看着大卫，大卫就看着乌利亚，你会想象这两个大男人，你看着我看着你，然后大卫应该也不是太认识这个乌利亚，那你看着我看着你不知道怎么说话好。约押好吗？约押挺好。病好吗？病很好。打仗好吗？打仗挺好。大概就是一句一句的，然后呢到最后你看着我看着你，然后大卫呢这次回来就是要为自己找出路，希望乌利亚可以回回家为自己解套，对不对？然后自己隐瞒的事情就不会穿包，怎么办呢？于是大卫就最后就跟乌利亚说，哎，你这样吧，你回家去，你回去洗洗脚，去洗洗弄个干净，然后呢乌利亚说好，那就出了王宫。然后呢大卫思想很稠密的，立刻呢就派人预备食物，送去他那里，希望他回家立刻可以跟太太来个什么烛光晚餐，制造浪漫气氛。但你知道这个乌利亚答应了，但是却没回家，跟仆人们一同睡在王宫门外，没有回家。有人就来告诉大卫，乌利亚没有回家，大卫急了，怎么不回去呢？立刻就把乌利亚叫来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跟大卫说，约柜啊，以色列啊，犹大的兵啊，都住在帐篷里，我的主人约押大元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丁姐妹，我想问你，这个乌利亚好人不好人？挺好的。忠心不忠心？挺忠心的。但就是没想到要看妻子。所以大卫呢这次呢听了之后呢他就没辙了。我估计大卫这时是目瞪口呆哈，不知道怎么办哈。我就是想你跟你太太同寝，你却不回去跟太太同寝。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可悲在哪里？这一下子乌利亚的命就定了。两天乌利亚没回家，大卫看不是办法，第三天大卫不理了，写了一封信给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乌利亚我估计他想都没有想到，要取他命的命令是他亲手捎去的，这封信里面就是他的多命符。 信内怎么写呢？他说大卫是这样吩咐约押的，你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很危险的地方，你们就退后让他被杀。约押不明白，哇，这个大卫为什么要杀他呢？得罪了大卫呗。那约押王有命不得不从，于是呢就知道哪里有勇士，就派他跟人一起冲，然后突然间鸣鼓收兵，然后这个乌利亚来不及退就被杀了，当场死掉。所以这个报告报到大卫的那个时候呢，大卫还怎样装模作样啊，派使者去告诉约押，哎呀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忧愁哈，刀剑或吐灭这个人或吐灭那个人没有一定的，意思说这个人死是怎样死的，上战场死的，跟他下令无关哈，是战场死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一下子就把所有事情撇得一干二净。所以老公死了，消息传来，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为他哭啊哭啊，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就差人将他接到王宫里，然后他就嫁了给大卫，做了大卫的妻子。哎，你知道这件事情，你说那么快，在风俗上面是允许的。大卫还是好人呢，从表面上看，为什么呢？孤儿寡妇啊，大卫就让他做皇后，莫大的恩典，对不对？啊，他的下属死了，家里没有了依靠，把他的太太娶过来，来让他的家人可以存活，大卫还堕得个美名。所以整个杀人多人屈指的计划圆满的完成。你要大卫做了之后，我觉得他可能都有点满足感，太天衣无缝。但问题是这件事情谁很不喜欢？圣经说耶和华甚不喜悦，非常非常不高兴，上帝非常不高兴，但大卫感觉不到的。所以弟兄姐妹啊，当人犯罪的时候啊，他会故意的制造一些理由来说明自己的无辜的。乌利亚是战死的嘛，他是在战场上死的，跟我无关哈。我是叫他陷害他，但是他如果退得早也没事啊，他退不出来那是天意啊，对不对？我娶了他的妻子，我是怜悯他啊，保护他啊，让他不需无依无靠啊。你要去美国有一个这个盐湖城哈，就是这个摩门教的大本营哈。你要摩门教呢，本来的教义是允许一夫多妻的。那后来呢，他们加入联邦政府的时候呢，联邦政府给他们条件，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禁止一夫多妻，犹大州才能够成为联邦的一个州。所以后来呢，就谈条件，所以摩门教呢后来就说是没有一夫多妻的，但私底下还有很多人是一夫多妻的。因为摩门教很多的教派，然后私底下有很多人一夫多妻。我就记得有一次看一个节目，就是去探讨这个摩门教的内幕的，然后呢有去访问有一些娶了很多太太的那些摩门教徒，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娶很多的太太，娶很多的女孩子，这种其实就是犯奸淫啊什么说的。他说不是啊，我们是为他们好。你想想这些女孩子嫁不了人，无依无靠，多可怜啊。我们现在娶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个男人可以依靠，而且他们一起相处多好呀。讲的好像很伟大，你看，弟兄姐妹，我跟你说，这就是扭曲。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太太这个理由啊，今天晚上你可能有麻烦。那所以大卫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他故意去犯，然后他扭曲那个标准来证明自己所做的是合法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察觉上帝对他的发怒。所以弟兄姐妹，明知是罪却犯了罪，而把标准来扭曲说自己是清白的人，他就是一个不认罪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我们怎样指去指出他的罪来呢？不容易的。对这种人来说，他自己都不承认，你怎么告诉他你是有问题呢？ 但神还是要他知道，所以神要让人来知道。谁来干这个事呢？很危险的，要去骂这个君王，要去指出这个君王的错。你知道伴君如伴虎啊，你还要乖乖都有事情，然后还要去指出他的错来。这个出差是谁做呢？上帝就拣选了先知拿单去做。拿单也不是笨人，他去做怎么跟大卫说呢？怎么让他明白呢？所以呢，拿单呢，他没有明说，他就去见大卫，就告诉大卫一个故事。哎，大卫，我要告诉你发生在你的国里面的一件事情，真是啊，好，你看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他说有一个人很有钱，还有一个人很穷。这个有钱人呢，养了很多牛群、羊羔，而这个穷人呢，就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小母羊羔，别无所有。然后这个穷人把小母羊羔当成是他自己的儿女一样的看待，爱惜他，不肯把他吃掉，不肯把他卖掉，就爱他如命。然后那个有钱人有一天就有朋友到他家，他要请客，他就不舍得从自己一大堆的牛群羊羔里面呢宰了一只羊羔来款待，就走去那个穷人的家，把穷人的家的那只小母羊羔呢就抢了过来，宰了给他的朋友吃。当然这个故事是影射什么呢？影射大卫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有钱人自己很多东西还抢别人的东西，对不对？那大卫当时一听中计了，没察觉是讲他，愤怒啊，他说这个人，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至事的人怎样该死，这个人要该死，要杀的，他必偿还羊羔四倍。所以大卫说这个妇人我要处死他，我要他赔四倍。为什么呢？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好不好？不错啊。有没有正义感？有啊。大卫现在有没有连续的心？有啊。但是之前有没有连续的心？没有啊。之前的连续的心去了哪里？给罪蒙蔽了吧。所以拿单就看着大卫，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富有的人。然后这是拿单的，我就直读给你们听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子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竟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神生气了，神的这真的生气了。你知道，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样听到这个东西。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大卫一听，他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明白，他立刻就承认，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很奇怪，下一句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上帝有没有原谅大卫？有。你会不会觉得原谅的太快了，太便宜了他？其实不便宜，大卫是被神赦免了，但是大卫还要承受什么后续一系列的在他身上会发生的惩罚，罪带来的一些的后果。那大卫是这样，为什么一下子他就明白呢？就心里有鬼的， 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只是扭曲了之后，他以为是可以得过且过，但是当一被指出来，立刻真相大白。其实很多人犯了罪，其实他都是知道，只是他抹杀自己良心，不让自己知道而已。所以罪的可怕在哪里呢？他可以把好人变成可怕的人，他可以令人自寻死路，他可以让人身败名裂，他可以让人招来神的愤怒。我是这样认为的，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是想做坏人的。最近有一套电影电视连续剧很红哈，我刚才在主日学有跟大家说，可能大家有看过，在国内热播的叫《人民的名义》哈，有看没有？《人民的名义》哈，我是有人介绍我看，然后就上 YouTube 去看看，当然就是没那么多时间看，不精彩的就跳跳跳，然后精彩的就看。然后看完之后，哎，觉得还挺不错啊，学了很多东西啊，学了这个国内的这种官阶是谁是比较高，谁是比较低哈。开始的时候看得我一塌糊涂，怎么省长省委到底是什么关系哈？所以后来经过弟兄姐妹又解释给我听，开始明白了。哎呀，所以还有好处，学了这些东西。不过这套片剧里面，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写得很好，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里面这些所谓的坏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好人？其实都是有善良的一面的，但是后来是什么？因为金钱的诱惑啊，钱财的诱惑，或者是权力啊，或者是美色，他们怎样堕落了，然后他们就要为自己怎样找很多的理由，然后呢把所有的东西就是有一套的这个扭曲标准的东西。有没有发现扭曲标准那些有没有看过《人民的名义》里面怎么扭曲标准啊，高育良啊，扭曲标准啊，那个齐同伟啊，怎么扭曲标准，为自己做的坏事来到去表明自己是对的啊，很典型的弟兄姐妹。那所以大卫的例子也给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这样很可怜的很有限的人，在罪的诱惑底下他就跌倒了。你看他有权利有钱啊，之后来倒在美色上面哈，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就他有罪有过犯有罪孽，他要承受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因为他愿意悔改，上帝就怎样，立刻就接纳他。所以我说啊，这个人民的名义如果要拍下一集，如果能够拍到他们悔改就有意思了，因为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人就是应该，上帝就是给我们有个悔改的机会，对不对？所以在人生所有的好坏关系当中，你要知道人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好坏可以左右了也影响了我们跟其他所有的关系。如果给我来拍哈，我就拍里面有几个人信了耶稣然后改变了，太好了，大概他不会给我用这个桥段。那所以影响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障碍就是人的罪，所以重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键呢，关系的关键呢，就在于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就像大卫那样哈，他承认他得到赦免，虽然他要承受后果，但是那种欺骗人的借口他不能再用，所以他重新再一次回来。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是每次一过年呢，我就喜欢去大扫除的，我们就是有个习惯。那等到我读中学的时候呢，父母亲都不用叫我的哈，在过年之前我就会来个大扫除，把树叶啊、垃圾啊、灰尘啊全部都弄得干干净净，我会让他去刷来，去把这个篱笆啊、门啊全部去粉刷一遍。然后爸妈也从来不问我你选的颜色是什么，我就自己去敲，然后就大家也接受，就是给我很大的自由度，弄得漂漂亮亮哈。为什么呢？因为一年的开始嘛，想来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旧的东西，或者就在今天，你把不好的东西处理掉，人生来一个新的开始，把生命中不好的东西来到神的面前。甚至圣经说嘛，求你鉴察我，看我内心有什么罪行没有，我不知道的你也来帮我处理解决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解决掉这些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大卫的例子里面，我如果问你，如果你是 大卫身边的人，你看到大卫这个样子，他说我认错了，你接不接受？我想我们人可能还要不断的接受，但上帝怎样就接受了。所以如果这样来说，神都可以接受大卫，他会不会接受你？你有没有干过大卫的事情？不质疑吧。我想如果神都能够接纳大卫，上帝一定能够接纳你跟我。神是喜欢怜悯，不喜爱发怒，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就可以回到神的那里。怎么回归上帝呢？就是真心的认罪悔改，当然有些后果要承担，但是你可以在神那里重新再得到一次的机会。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真实来的。从前有一个小孩子，他脾气呢挺暴躁的，有一天呢就被父母亲给骂了，很生气，就坐在那里，爸爸还在旁边，他就生气，然后旁边刚好一伸手就一把那个跳绳哈，就是小孩子玩的跳绳，就是有木抓的柄，然后一条绳子，他就拿起来就像一甩，怒气充昏了头脑嘛，就像拿起来一甩一丢，随着他一拿一甩一丢呢，这个手一拖呢，这个不往前去，而且往上，这个抓的这个木的手，把手柄一往上打，就把上面的那个两条钢管啪就撒的到处都是。你在那种情况底下呢，爸爸看在眼里，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哇，发脾气发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小孩子心想，爸爸一定是说我发脾气发这个样子，我其实是不想的，我只是想甩前面，但是一不小心甩到前面，就是我其实是生气，但是也没有生气成要破坏公物，所以那个时候就一下就吓坏了，死定了。所以他很本能的很怕爸爸惩罚他，所以他立刻就跳起来就往外冲，就跑出去了。那个时候是晚上，外面是漆黑一片，那个地方是一个乡下地方，跑到外面去，漆黑一片，然后回头一看，自己的家的灯火，然后四周围是黑漆漆的一片，有虫叫声音，然后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容身的地方，没有一个小房子可以给自己去逃难，所以他就走来走去，不知怎么办好。又不敢回家，然后野外又不是容身之处，心情很复杂，想回去又不敢，因为他没有办法相信他的父亲会原谅他。那其实他不知道，当他父亲在扫那满地的玻璃碎片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其实不是怎样要对付这个，等你回来一定打死你，不是，他心里面惦记他跑哪里去了，外面太危险了，外面太危险了。所以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子终于忍不住，外面越来越恐怖，他只有偷偷的回到家里面去，以为爸爸一定会等他拿着鞭子啊什么的要打他。谁知道他回到家，爸爸什么话都没说，没骂他，没打他，就当没事情发生。然后小孩子放下心来，然后这件事情就没了。你知道这个小孩子是谁吗？那个就是我。我到今天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爸爸没打我，但我很感激他没打我，让我看见原来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回头。其实就像父母亲一样，当孩子愿意悔改的时候，父母不但会快的不生气，更愿意去接纳他。我们的天父其实更是如此，他不但不喜爱生气发怒，他更愿意主动的安慰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他的怒气就转消。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我希望你今天就说，神啊，我要接纳你，神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过分，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你不再活在罪中， 当然在世上生活可能还会偶尔会做 不该做的事情，但上帝会接纳你，原谅你。如果你已经是相信耶稣的人，我告诉你，如果神都愿意接纳大卫，只因为大卫说我错了，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有人，神都会因为我们一句真心的神我错了，接纳我们的。有时候我们是因为不敢或者不肯相信上帝会这样做，但其实你要记得上帝会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就是被罪蒙蔽，我们让为罪装个很好的外衣，以为这样呢可以让自己心安，但那不是解决的问题。我家最近来了一个大扫除啊，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呢是不喜欢丢东西的人。我1983年来加拿大，我现在我家的地库里还有1983年的行李，我所有大学用过的纸张笔记全部都还在，已经不能操作的闹钟还在，我就是不喜欢丢东西，不舍得丢东西的人。然后我家除了我的东西很多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人的东西，师母的妹妹啊，弟弟啊，姐姐啊，他父母啊，所有东西住在我的地库里。所以我们的地库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的，多到呢有时候寸步难行哈。前一阵子呢，我的小舅子就来说，哎呀，想帮我们清理一下。我说好啊，你清理啊，你清理那天最好我不在，因为我在的话你可能丢不了这些东西哈。我就最好我不在的时候哈，所以他就说好啊，我就把东西送给人哈，然后就清理了。有一个礼拜天就来把东西全部搬走了，那个礼拜天回去一看，哇，我的 basement 好大，我的地库好空旷，不见了一大堆家私，一大堆东西全搬走了，很高兴。我叫我女儿下去看，哇，女儿很高兴，说从来不知道我们的地库原来可以那么大，立刻在那边摆了小摊子，来在那边玩哈，就是摆了几个小摊位在那边玩，啊，很高兴。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吗？最有时就是这样，一件来，两件来，来到压在你里面，你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你都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但是当这些东西一拿走之后，你突然就觉得很舒服。为什么要留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想，有什么东西还是在你心里面让你享受不到你跟神的亲密的关系？有什么是拦阻你的那个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沟通呢？大卫，其实大卫可以继续隐瞒下去的，但我跟你说，如果上帝没出马，大卫继续隐瞒下去，大卫的内心一直会不平安。其实神来指责大卫，还是对大卫仁慈，让大卫呢知错而能改，立刻自由。他的罪令神蒙羞，他自己要承受后果。但是呢，大卫最后没有隐瞒，他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来，在那个小字，他说大卫写了这篇诗之后是交给谁的？交给灵长，就是交给诗班长，干嘛？唱给大家听哈。如果叫你把你一生做错的事情写一首诗歌给人来唱，你干不干？不干。大卫干，大卫把这首诗写出来，他的一生的问题让人来听。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羞耻，但是自由，但是跟神关系和好。弟兄姐妹，我还是那句话，上帝如果连大卫这种用了那么可怕的计谋杀人夺人妻子的事情，只要只是因为他愿意悔改，上帝都愿意接纳他。今天我们要回归上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认罪悔改就行。那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诗篇51篇，你看看大卫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记得这首诗是公诸于世被众人来听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第十九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候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那五十一篇诗篇是一篇很有名的诗啊，我们也感谢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工作，也让大卫写了这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一方面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安慰，因为在神的手中永远是有被神再接纳的这个第二次的机会所以我们不灰心，我们也不需要活在追求当中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我们一定能够可以回归上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就挪去我们每个人的重担，也挪去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担。我们当中若有人愿意相信你的，此一刻你就接纳他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这颗心。我们若有什么罪行是要除去的，也求你来赦免我们。我们此一刻在你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你，求你接纳赦免我们，相信你的救恩就会，你的安慰一定会领到我们，求你就这样来接纳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